弟兄平安，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来读两处的圣经。第一个是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八节。第一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八节。以弗山地的拉玛索菲有一个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菲的孙玄孙，托户的孙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韩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比尼拿。比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比尼拿和比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比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后，以利加拿都双份给哈拿，比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声音，因此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许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我们再来读一处圣经，也是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智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求食，饥饿的不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抬举贫寒人，从粪堆里把穷乏人， 使他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感谢主。今天我要交通的一个负担是讲到我们如何在苦难中来相信我们的神，相信我们的神乃是有目的的一个神，是大有志士的神。为什么要交通这个？因为这几年来我们看见神在我们中间，特别在初信主里面，他做奇妙的工作，慢慢的弟兄姊妹多起来，且感谢主，他在弟兄恒定姊妹里面兴起那个渴慕仰望主的心，那个渴慕主的心。我们这一两当时我们常去这个祷告会，我们就会听到这样的祷告。我们盼望这些弟兄姊妹们不仅有一个渴慕的心，也盼望把这些弟兄姊妹啊能够进到那个属灵的真实里面啊，能够更多的能够有天上属天的祝福。但我们发现这两年实在是感谢主，神开始做事情，叫我们羡慕那个属天的生活。我们要羡慕那个脱离婴孩的阶段，神就把艰难当饼，困苦当水，他一家一家的加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长大，成为那个能够吃干粮的人。不过我们也看见这些难处，我们弟兄是经过了，有一些弟兄姊妹经过这些难处，生命就长进长大了。但是有好多我们虽然经过这些难处，但是生命并没有多少长进，那个属灵的那个度量并没有多少长进。这是为什么？我也承认我也是其中的一个，难处经过很多，但是长进的却非常少。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在难处里面不知道我们是要学的，也更不知道学的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今天盼望借着这哈拿的这个故事，我们一同来学习。但我们首先，我们既然要问我们在难处中要学东西，因为我们是跟从主的一帮人，我们首先来看我们的主在地上从难处中他学的是什么，那我们才可以学，才可以跟从。感谢主，神在这个希伯来书开启示我们说，虽然他为儿子，但还是因着所受的苦难学了顺，忍受学了顺从。所以我们既然我们的主在地上他从苦难中学的是顺从，那我们说是他的门徒，那我们学的也是顺服。当试着学过的或者学过的弟兄姊妹就知道，学习顺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容易讲不容易行。那最大的难处，有学顺服有很多的难处，最大的难处是什么？是我们里面这个不相信，是信心是没有。所以这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个讲论到这个学习顺服在神的管教之下的事之前，花了一整章的功夫在讲信心。而且他要说我们要这个信靠的这个信心，要信靠这个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个耶稣。因为那主他因着他摆在他面前的这个喜乐，他轻看他面前的羞辱，他忍受十字架上的痛，那个苦难，所以他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刚才我们在薄饼的聚会当中，弟兄也祷告到，实在是这是神儿子宝贵的信心。所以不仅希伯来书的作者让我们要倚靠这个信心，也让我们思想这个信心。马上接下来就讲要思想这个信心， 这个信心，若是我们不思想这个信心，我们就要灰心，我们就要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讲叫疲倦灰心。最后他又最后希伯来书最后一章又劝勉我们，我们要效法这个信心，因为我们不是效法他们的行为，我们乃是效法他们的信心。所以我们看今天盼望花一点时间来看这哈拿，他在这苦难里面他靠的这信心是什么样子，他怎么靠着这个信心来学习顺服。因为信心太丰富了，这个整本的圣经就讲到两件事情，一件是这个信，一件是顺服。那我们这个信心是根基，是我们信望爱，这信是三个里面的根基，爱是最大的，因为爱是从信心里面长出来的果子，所以信心是最根本。盼望是我们将来的信心，所以我们都是讲到这个信心。但因为这个时间有限，我的认识也有限，所以今天我们只限制在信心的很小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如何来相信神量给我们的这些难处，他是要成就一个目的。神是大有知识的神，他是有目的的神。那我们在这个难处中，我们要如何来相信这个我们神是有目的的、大有知识呢？首先要相信这些苦难是从神来的。说实话，我们如果不相信这个苦难是从神，那我们实在是没有法相信神是有目的的，更谈不上我们来顺服神在这个中的目的。所以这个我们常常碰见这个难处来的时候，这个我们神还没有开始做事情我们就跑，这个为什么？我们力气大，像雅各一样，连跟神摔跤的时候我们都赢了，所以把神量给我们的难处我们都逃掉了，我们都逃到拉班很远的地方去。感谢神，因为神他定义爱我们，所以不管我们怎么逃，他说以色列人他把那个从那个神的那个怒恶上面挣脱了，但是神他因着实在太爱我们的缘故，他要加给我们铁轭。还有一帮弟兄姊妹，我们外面可能方法少一点，虽然外面我们服下来了，好像我们也不做什么事情，神既然把难处临到我们，我们就忍着。外面虽然我们行为服下来，但是我们心里没有服下来，充满了苦毒，甚至我们不能够责难我们的神，为什么这件事情单单临到我们，为什么是我。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不顺服，这是我们没有看见神在苦难里面他有他的心意。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的神是大有知识的神，不认识我们的神是有目的的神。我们越早相信这件事出于耶和华，我们就越早能够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我想我们一开始学的时候我们总是会糊涂，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不相信有人天生他就愿意顺服，我们生来就是悖逆的。所以我们这哈拿我也相信他也跟我们一样性情，所以他也开始也是寻求很多人的方法，所以但是他在经过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明白这是从耶和华来的，所以他把这个故事，他经过的这个故事跟这个撒母耳的时候讲这个经历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无奈耶和华使哈拿生育。可以知道，可以想象，他也用了很多人的方法，但是他发现人的方法不通达的时候，他就服下来了。他知道这是从神来的，不是人或者事情或者这个物 事物，乃是耶和华要把这事情量给他。但是他因这个哈拿特别好，他知道这是从神来的时候，他就服下来。所以他在祷告最后第二处我们读的这个哈拿第二个祷告里面，他就看见他说人不能够靠力量得胜，他说耶和华乃是大有知识的神，就看见哈拿他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他就服下来。因为他知道只是若是这件事情是出于耶和华的，若耶和华是为屈的，我们怎么能够变成直呢？我们今天之所以 我们白白的受了很多这个难处，受了很多亏损，就像那诗歌550首里面说的，这个多少的无需受，多少的这个难，多少的这个平安屡屡的丧失，都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到耶和华的面前。然后我们现在要这个知道，若是我们知道这事情出于耶和华，那我们一定不会停在这里。那我们一定要问，那我们的神把这个难处他量给我们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以为我们的神是被动的，因为我们以为的我们的神是我们出了事情到他面前去祈求，所以他来帮我们一下，或者说我们出现难处了，他叫这个到他面前去求，他很喜欢，他好像这件事情他以前不知道似的。其实不是的，我们的神并不是糊涂的神，好像是我们的小孩有什么需要，我们很多情况下是我们是不明白的，不知道的，要孩子告诉我们，我们才知道，哎，他需要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孩子出了事情了，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我们的孩子里面有这样的需要。神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神是大智慧的神，他早就知道我们里面的难处，所以他像医生一样，有智慧的医生一样，他给我们预约。所以说神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他就提到说，神凡是苦难都是神亲自命定，在英文里面叫 appoint， 就像医生一样给我们预约一样，提前给我们预约好。我们今天来经历难处，就是来经历这个预约。但是为什么我们预约是去了，好像这个针跟药都被我们逃过去了，并没有治好，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我们是不是说我们的神好像是无心的，或者他失败了？还弟兄姊妹们，不是，是我们的神实在太爱我们了，他愿意我们自己情愿，他不愿意强求我们，他愿意我们情愿来到他面前，我们愿意了他才做。所以我们要来看，他就像这个农夫等候中宝贵的出产一样的等候我，他流着泪等候我们。我们诗篇里面也提到，有诗篇的作者说，他像那个凡是流泪撒种的，并要得这要捆那个欢呼喜乐捆着禾捆回来。那我们知道神是有目的的，哦，我们知道这难处是从神来的，这个神借着这难处是他有自己的目的的。那我们要看神到底有什么目的。我想一共可以分这个三个方面。虽然我们今天虽然说我们不能够埋怨神，说为什么这件事情临到我，我觉得这个是出于埋怨的灵，但是我们还要有智慧，我们要问神到底这个难处临到我们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的，因为难处临到我们有很多方面，神的目的，神向我们的心意是何其的宝贵，其数何其的众多，我们不分清楚到底神是要做什么，我们根本学不了顺服。所以一方面我是要问，是不是我们有什么事情得罪神？第一，因为借着这个我们的罪被对付，神要给我们第一个祝福。这个祝福是什么？他要我们结出义的果子来。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很基础，好像这个我们都这么圣洁了，我们还要对付什么罪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最基本，不错。但是我相信超过一半的情形都是因为这个原因，神要让我们在经过这些苦难把我们里面的罪给对付。至少我们初信主的弟兄姊妹是这样的。我记得我在这个在讲我自己的例子之前，我在想，可能有人要问我们身上，可能有人要问我们有这么多罪，我们对付哪一个？我们是无从下手。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既然里面是我们是得救的，我们里面有圣灵，我们向他求，如果这件事情神是要结出义的果子，他一定会告诉我们，圣灵一定会告诉我们。我记得我在我毕业的时候，在找工作的时候，那时候难处也很大，心里也很有压力，已经有两个孩子，毕也毕不了业，工作也找不到，所以那时候我就到神面前去求。 我问神到底为什么，但是神就在又借着圣灵在我里面提醒我，有一个罪要我对付，但我那时候这个还没有服下来，所以因为自己里面还有人的方法想试一试，有一点侥幸的心理，所以自作主张，还把别的罪别的这个不义都对付，发现一点都不通达这个路，这个而且神圣灵在你里面的，在我里面的这个声音越来越弱越来越小，感谢神他没有放过我，他把我认为最有希望的一个门给关上，那条路堵死。自从那个堵死之后，我还没有服下来，还跟神较量，跟雅各一样跟他较量，直到有一天我里面服下来。那一天早上我记得很清楚，我跪在主面前，圣灵就提醒我这件事情要对付。从那一天早上，我在神面前我承认了这个罪，那个圣灵就完全释放。好，弟兄姊妹们，那时候何等的欢喜，没有停在这里。那一天晚上这个神就借着环境就起印证，那一天晚上就我现在工作的这个公司就给我发 email 要我第一轮的面试，这个面试是我半年前投的，照着常理校园那个招聘会投的简历一般这个半年之后来再找你面试，所以我知道这是神。所以弟兄姊妹们，我经历这件事情之后，我就知道神是真实，不是因为这个工作我找着了，不是因为神赐给我的这个五谷新酒跟油，乃是里面结出这个义的果子。那个你经历这样来经历神之后，你就知道为什么希伯来书里面说这个管教的是当时你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但经历过之后你就要从里面结出义的果子来，哦，那个可喜乐了，因为这个就是义，就是要结出平安的果子来。所以圣灵要在你里面做那个喜乐，实在是胜过五谷新酒和油的。所以你就知道神是真实的。我们看这个哈拿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学习呢？这个我们可以看见哈拿这里怎么说，在他祷告里说，他说他必保护圣民的脚，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我们可以看见哈拿他因着这个难处，神把他从黑暗里面带出来，他经历神。所以我们说实话，我们勉励弟兄姊妹，我们首先在难处中我们就来相信神的目的要把我们带结出平安的果子，要结出义的果子来。但是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情形，有的时候我们罪也认了，但是好像环境没有印证，难处没有过去，这是为什么？是不是我们也学哈拿一样，我们把自己的儿子这撒母耳就献给神呢？弟兄，不是。我们第二点，我们就要看见人除了要为让我们进这个结出平安的果子跟义的果子之外，第二个神要让我们来成为这个被求的人，要把自己献上，因被求而有指望的人。我们这里怎么这个哈拿这里怎么讲？哈拿说，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我们看见哈拿在神面前他承认他是一个妇人，他是一个软弱的人，自己的方法没有用，而且他在神面前他承认他心里愁苦，但是他不愿意喝清酒，也不愿意喝浓酒，因为浓酒是给将亡的人喝的，清酒是给愁苦的人喝的。但哈拿他知道这事情是出于耶和华的，他不愿意喝，整个都不愿意喝，因为他知道 她的丈夫以利加拿是爱她的。虽然这个比尼拿，常常来激动她，要让她愁苦，跟她这个常常在她旁边跟她讲，哈拿，哪里有神？或者说，哈拿，你得不到神的帮助，你这个人，神根本不爱你。但是哈拿虽然心里愁苦，她不愿意告让这个丈夫，因为她只要跟丈夫说这件事情，丈夫一定让比尼拿闭嘴。但是哈拿心里知道，这个是浓酒，她喝了。最多只能忘记他的苦，这个愁苦，他里面的难处他不能解决，因为他生不出儿子来。所以他知道，既然这是耶和华嫁给他的，他只能到耶和华面前。他说他到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我们现在好多基督神的儿女，属灵到一个地步，常常是到神面前做一个祷告。但是我们哈拿，他是到神面前倾心吐意，把自己的愁苦告诉他的神。弟兄姊妹们，你若是这样经历神，你要经历哈拿所经历的，你要经历保罗所经历的。保罗怎么说？他因着爱我们的基督耶稣，他成为被囚的人，他成为因被囚而心里有指望的人。哦，弟兄姊妹们，虽然难处让我们好像受捆绑一样，受限制，好像囚犯一样，但是神的道不会被限制。你这样来经历神，你就发现你的眼睛虽然原来是瞎眼，但是如今你眼睛要打开，圣经里的话一句一句都是真实，看见你心里就欢喜。原来我们是耳聋的，但因着我们的愁苦困苦，就来拯救我们这些困苦的人，打通我们的耳朵，然后我们能够听得进去。以前弟兄姊妹在我们边上讲话，我们都听不进去。现在我们服下来，我们看见这些话何等的宝贵，就像我们天父借着弟兄姊妹的口跟我们说话一样，实在是感谢。虽然人事物能让我们把头低下来，但是我们的神能够让我们的头抬起来。所以这是第二方面，是如何在这个苦难中我们来经历神不仅让我们要结出义的果子，也要让我们来成为那个被囚的人，而且被囚而有指望的人。最后一个方面才是哈拿在这里献撒母耳。我们发现神还有一个目的，他为什么要哈拿这个撒母耳呢？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想，神在前面的制作之后，最后一个更大的目的，更大的这个喜乐，这个祝福，属天的祝福，就是让我们将来有一天，这个神，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日子的时候，能够主耶稣说，你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能够进来与主人一同来享受主人的快乐。说实话，哈拿在这里像一个仆人一样，但是将来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那个我们都到那个新耶路撒冷圣城的时候，哇，那哈拿那时候才发现，原来这个撒母耳，他献上的这个撒母耳，人看来不过是一个是拿细耳人，但是神借着他成为一个祭司，带来了这个祭司的国度，祭司的这个时代，又把这个撒位带进来，最后又把这个国度给带进来。看见他所做的这很宝贵，我想那时候哈拿何等的欢喜快乐。这个祝福是我们将来才可以看见，现在我们在这里不晓得，我们以为我们做的这些都是小事的日子，但是将来我们发现，我们在这里追求所盼望，实在是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是有份。所以当然我们在经历这个神的目的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难处，就是我们太容易以为我们明白神的旨意， 太容易以为我们摸到神的旨意。我们要看见哈拿在这个殿中的时候，虽然他这里讲到好多年，他不是一次到耶和华殿中求问他就摸着了，他上这个殿的时候，他慢慢的神在他里面开启，他开始可能是为他的生孩子的事情求，但后来他发现他的眼睛得开了，他跟着殿里面有以利的两个儿子所做的事情，他就知道哪里有需要，有需要，有更高的需要，所以他愿意把撒母耳献上。可能别的人到神的殿中求的是祭肉吃喝，但是当别人在吃喝快乐的时候，当别人甚至在羡慕他得双份的祭肉的时候，他在神面前祈求，他在摸神的心意，多年的祷告神终于听，他摸到神的心意，他说他要把他的儿子撒母耳献给神的时候，神就在环境中有应许，他就让以利跟哈拿说神应许他了，而且哈拿心里很清楚，他灵里得释放，他知道这是神向他说的话，所以他后面还没有孩子还没有生出来，但是他说这个妇人就走去吃饭了，面上就不带愁容，神的事情还没有成就，他心里因为灵圣灵在他释放。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来学习，我们不要太快就以为我们摸到神的旨意，我个人觉得我们很难。我们哈拿的学习，我们看到我们要到神面前来多年的祈求，神一定会开启我们，而且这开启之后，神一定借着圣灵来印证我们里面的祷告。我承认我在这点上也没有学好，所以我也不多说，就停在这里。我们盼望虽然我们没学好，但是我们还有时间，盼望神借着量给我们这些难处，我们从三方面来学习神的目的，他是大有智慧。这三个祝福，第一个祝福就是我们他要让我们结出义的果子，第二个祝福让我们能够成为被求，因耶稣基督被求而成为被求因被而有指望的人，最后一个让我们能够经历在神国里面与他一同的享受主人。好，感谢主，我的信息就停在这里。
先来读两节圣经，对不起，好，我们先来读两节圣经。第一节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24-26节，约翰福音第十二第24-26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却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然后另外还有一节圣经是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三节，《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三节。好，我们起来。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问的小民，就悉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好，就读到这里。早间我想借着服侍和弟兄姊妹一起来交通跟从主。那在《使徒行传》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一段的经文，第四章这里。 我们实在是看见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虽然外面有逼迫，这些官长、这些文士、这些有势力、有学问的人，把使徒们带到他们面前，但是使徒们在他面前有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美丽的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显出来，让这些有势力、有学问的人、这些官长、这些文士们，他们心里面产生一个惊奇。一个稀奇，他们看见彼得、约翰他们的身上的胆量，他惊奇，因为他们实在是看见了一个特质，这个特质是他们不能指的，这个特质是他们不能够离，而这个特质不是从天然人的生命里面出来的，因为他们认得原来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他们不过是渔夫，不过是捕网的人，在人的眼中看来，他们不过是深斗小民，不过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他们身上的这个特质让这些文士、让这些官长们感到非常的惊奇。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在使徒们身上有一个耶稣基督的生命，一个荣美的生命，这个荣美的生命让我们使徒们的身上有那个蛮有圣灵的能力，这个能力显出来不是靠势力，不是靠能力，乃是耶和华的灵。所以这些官长们感到非常的稀奇，他们还发现一点，就他们知道这个特质虽然它是什么，因为他们里面没有这个，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但是他们知道这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他们认明这使徒们是跟过耶稣的，他们是跟随耶稣的人，啊，实在是太美丽的一幅图画。弟兄姊妹们，人碰着我们，人和我们接触的时候，他们有没有看见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他们有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印记？所以早前我想借着跟随主，我想和弟兄姊妹们在侍奉的方面来和弟兄姊妹们来交通怎么跟随主。在约翰福音十二章这里，主耶稣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说一个人他不可能是侍奉主却不跟从主，一个人他要来侍奉主的话，他一定是要来跟从主的，如果不跟从主的话，那他侍奉的也许是一个团体，也许是一个组织，但是他不是侍奉主。所以一个人他要来侍奉主，他一定是要跟从主，那反过来一个人跟从主，他一定接受从主那里来的负担，他一定起来侍奉主。所以侍奉和跟从是不可以分的，一个人他要来侍奉主，他一定要跟从主，一个人他要跟从主，他一定会起来侍奉主。那什么是跟从主的侍奉呢？或者说是在侍奉上我们怎么样来跟从主？那首先跟从主的侍奉就是要做主要我们做的，这道理当然非常的简单，就像一个仆人如果他跟从主人，那主人要他往东他往西，主人要他端茶他送饭，那用不了多久，我想这个仆人需要走人了。那道理非常简单，但是实际上是不是那么简单？恐怕不是。我们在侍奉里面，我们稍微有一点经历的话，我们就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为我们有一个榜样，他让我们看见什么是做主要我们做的。所以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里面，主耶稣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所以这里看见才能做照样做，就才能做是必要条件，是照样做是充分条件。所以主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直接的充分必要条件，让我们看见他所做的事情是从父那里来的，父要他做的他就一定做，父不要他做他就不做。 所以道理非常简单，但是我们的难处在于我们常常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常常不明白主是不是要我做这件事情，或者说我们做的事情是不是主的心意的里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主的恩典，我们要起来啥，我们要起来要跟从他，我们就一定要追求在属灵生命的长进。我们属灵生命如果不长进，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主的旨意，我们没有办法明白我们所做的是不是在主的旨意的里面。所以在以赛亚书50章4节里面，以赛亚有一个心灵深处的一个祷告，他求主每早晨来提醒他的耳朵，让他能够听，能够像受教者一样。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侍奉主，我们跟从主，我们在主面前所需要有的态度。我们需要有一个受教者的耳朵，我们需要来追求生命的长进，好叫我们能够明白主的旨意，能够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那跟从主的侍奉不仅仅是要做主要我们做的，而且我们也是要在侍奉上来依靠主。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说，子凭着自己不能，所以耶稣在地上他把自己降卑到人子的地位上，他把自己降卑到人子的那个层面上，他在那里为我们设立了一个榜样，他让我们看见他的能力，他侍奉的能力是从父神那里来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越侍奉，我们好像感觉我们里面的能力越少，我们越侍奉觉得自己心里面越干枯，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侍奉是靠着我们天然的能力，太多的时候我们越侍奉就越没有能力，因为我们从我们天然的能力的生命里面去支取力量，那力量是有限的。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和弟兄姊妹们交通，越交通反而让弟兄姊妹软弱，越交通反而让弟兄姊妹远离神，因为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在我们天然的智慧的里面来侍奉主，我让弟兄姊妹摸到的就是我们自己里面的愚昧。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见基督是我们的公义、圣洁、智慧、救赎，他是我们侍奉的能力的泉源。我们要起来侍奉他，我们要跟从他，我们就需要从他那里来支取力量。所以枝子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够结果子。这是我们在主面前侍奉他、跟从他我们需要有的态度。跟从主的侍奉不仅仅是要做主让我们做的事情，我们的侍奉要依靠他，而且我们跟从主的侍奉必须是以基督为中心。这个基督是我们侍奉的中心，这个说起来道理非常的简单，可是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难处，当我们看见教会的需要，我们看见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的去想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时间一久我们的眼目就是定睛在怎么样解决这些难处，怎么样来把弟兄姊妹好像从软弱的里面带出来，我们眼目就定这些难处的里面，我们刚才就忘记了我们侍奉的那个中心不是这些难处，不是，甚至不是那个终极的目标，还不是弟兄姊妹，我们的目标乃是基督，基督的身体的建立，就是教会的建立才是我们侍奉的那个目标。从前有个弟兄讲过一个例子，一个不知道是真实的故事还是一个比喻，我觉得非常的妥切，来让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侍奉的中心必须是基督。从前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刚从神学院里面毕业了，到一个小教会去侍奉主。当他跟这些弟兄姊妹们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发现弟兄姊妹们有一个很大的需要，就是他们在神的话语上面非常的缺乏，对神的话语好像不是很清楚。所以呢每个主日他就开始跟弟兄姊妹们交通圣经上的神的话语，然后他将圣经上的知识，他刚从神学院毕业，所以他有很多的材料，这段经文这个学派怎么说，那个学派怎么说，这个故事背后有什么背景， 这个文化是怎样，那个学说怎样。哦，他讲了很多，他有很多丰富的知识。当然讲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他站到讲台上，他准备要开始跟弟兄姊妹们交通的时候，哎，他发现讲台上有一个纸条，一个很短的纸条，纸条上写着：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他的弟兄姊妹们还记得，在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有几个外邦人他们来见腓力，他们对腓力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哦，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的都是人外面的需要，我们看见的都是人外面的那个难处，我们需要在灵里面来看见人里面真实的需要，我们需要求主来开启我们，看见我们是那个目的，看见我们侍奉的那个真实的那个人的真实的需要到底是什么。人真实的需要是耶稣基督，人真实的需要是耶稣基督那个丰满的生命来充满他们，而不是那些外面的知识。所以那是求主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看见主要借着侍奉来得着器皿，主要借着侍奉来让教会有那个丰满的生命，能够把主耶稣基督的那个丰满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所以跟从主的侍奉就是本于他，就是侍奉的源头是耶稣。我们要做主要我们做的，就是依靠他，就是离了他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侍奉的能力是从主那里来的，是归于他。我们侍奉的是以基督为中心，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所以本于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这是我们在主面前奉主跟从主的那个。那我交通的第二点就是怎样在侍奉上来跟从主。时间的缘故，我就快快的就是有两点和弟兄姊妹们稍微提一下。因为怎样在侍奉上跟从主，这实在是很大的题目，但是我借着两个很小的两点来和弟兄姊妹们共勉。第一点就是我们需要在小事上作许，来学习主耶稣的舍己。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26节这里他说到：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所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所以我们要跟从主，我们需要活出基督的那个丰满的生命，那个属天的生命。那我们需要放下自己，我们老我的生命，我们老我的生命里面的那些骄傲，那些面子，那些我们的老我的喜好，我们的旧有的成见，这些都是拦住我们的生命长，拦住耶稣基督的从我们的里面彰显出来。我们需要被对付，但是这些对付是从小事上做起的，并不是在大事上我们才能够学习舍己，常常是在小事上我们来学习舍己。所以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是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并不是有大事情了我们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并不是说主呼召我们去非洲传教了我们才背起十字架，不是的。我们是要在小事上我们就要来学习。那我自己是常常的在这方面失败，在小事上我常常就忘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那时间的缘故，可能没有办法来交通我自己的例子，但是以后主若允许，我想有很多的机会我们可以来和弟兄姊妹来交通。那在侍奉上来学习跟从主，那还有一点，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跟对人，要跟对人。从前我毕业，那很多年前，当我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世界的里面摸爬滚打，所以我刚刚毕业的时候，我就满门心思，我想那时候很好找工作，当然我就找到了一份自己还非常满意的工作，然后我就在想，我在这份工作里面，我怎么样能够往上升。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我们实验室毕业比我高很多届的一个师兄，然后我就向他请教，我说在公司里面怎么样成为一个成功的人。
我本来想他也许会告诉我要努力工作，要每天这个工作，别人工作8小时，你得工作10小时，或者说你要有智慧，要有很多的 idea， 然后很多的想法，然后要让老板知道。我现在以为他会跟我讲这些，但他没有讲别的，他只讲一件事，他只讲一点，他说要跟对人，哎呀，跟对人，要找对老板。然后所以后来我找到了个老板，我当时还是很有眼光的，因为他确实后来升得很高，他在那个我当时工作的公司，他后来升得非常高，他现在我不知道，我上一次知道他已经升到 VP 了，不过感谢主，神没有让我一直跟着他，让我从世界的网络里面出来了，神实在是怜悯我，让我没有跟他几年，后来我又更多的跟随了。但是感谢主，世界的原则是要跟对人，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要跟从主，我们要来侍奉他，也有一个原则，我要跟对人。但是这个人并不是说好像一个属灵的人，比如说好像大弟兄，因为属灵的人大弟兄有可能被主接去，有可能被主带到别的地方，也有可能他也会有自己的软弱。跟对人乃是要跟对我们里面的人，那个圣灵，圣灵的保惠师，主已经把圣灵放在里面，所以我们要学习跟从圣灵，我们要学习来顺灵。所以在加五章25节里面，保罗也说，我们既然靠着圣灵得生，我们就要靠着圣灵行事。所以我们的侍奉，我们需要学习顺从圣灵的带领，我们要跟从圣灵，我们里面的那个人，圣灵的带领，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所以在我们旧造的生命里面，我们没有跟从的灵，这个世界都是要我们有 leadership， 都要有领导力。所以这一点，如果你有高中生要申请大学的话，或你要问那些申请大学的高中生或者是他们的父母，就非常的清楚。你申请大学的时候，你写你自己的简历，写申请书的时候，你一定要强调你的所谓的 leadership， 一定要强调你的领导力。如果你强调的是，如果你申请大学的时候你写简历，你说我很会 follow， 我很会跟从，然后你申请长青藤联合会，不论你的成绩有多好，长青藤会的那些大学不会录取你，不要长青藤，就是修大恐怕也不会录取你。这是世界的灵，这世界是要我们就要做头，要做领导，但是主耶稣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首先要学习的是要跟从他，我们要跟从圣灵的领导，我们要跟从主耶稣，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不要跟从这个世界的风潮，我们需要来跟从主。所以跟从主的侍奉不容易，但是赏赐是大的。所以在约翰福音12章26节结尾这里说到，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父必尊重他。哦，当我们那一天去见主的时候，当我们看见主在那里迎接我们，当主称赞我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的时候，这个赏赐是何等的大。哦，能够被父神来尊重，哦，这个地位是高。就是盼望今天我们在这里与弟兄姊妹们，我们做一个像主的人，在侍奉上我们来跟从他。感谢主，我的交通就到这里。
我们读一处的经文哈，约翰福音2章4节哈。约翰福音2章4节，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然后约翰福音7章6节哈。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变的。”哈。最后一处路加福音2章49节哈。路加福音2章49节哈。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好，刚才两位弟兄呢，从这个苦难的方面哈，在侍奉的方面讲到跟随主哈。那么今天呢，我交通的题目也是跟随耶稣哈。那么是从一个方面，就是做好时间的管家哈。那么在我们刚才读的这三处的经文当中，第一处呢，那么还有第二处，我们的主耶稣呢，他对自己肉身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他对自己肉身的兄弟，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哈。他对自己肉身的兄弟说哈，你们的时候却常是方便的。那么就是说，可见呢，我们人的时间常常是随我们自己的意义而行的，我们常常是以自己为念的哈。那么最后一处我们读的经文呢，主耶稣讲的哈，他说他是在十二岁的时候在圣殿中所讲的话，这一句话呢就道破了就是管理时间的秘诀哈，就是以父的事为念。那么在现代的这个时代哈，那么时间的管理好像是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哈。有的人觉得呢，做项目经理的哈最会管理时间，因为他是靠那个吃饭的哈。那么日光之下呢，并无新事。实际上我们想，创世纪当中十一章哈，那儿讲到巴别塔的建造工程，可能也有许多的项目经理哈，但是他们所做的是属地的，他们与没有与基督发生关系哈，与没有与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哈，所以他们是没有永恒的价值的。那么时间管理的书籍也很多哈，世人凭着自己的知识呢，那么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哈，但是我们属于耶稣的人，我们应当承认哈，我们靠自己我们不会管理时间，我们更不会照神的心意来管理时间哈。在我交通前呢，我姊妹就说，她说你自己都不会管理时间，你怎么跟弟兄姊妹来交通管理时间哈？那么我就告诉她，正因为我自己不会管理时间哈，我唯有来举目来仰望来依靠主哈。在圣经上有两个例子哈，正反对比哈。反面的一个例子，路加福音十六章那儿讲到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哈。财主呢，他是天天奢华宴乐哈，结局呢，他是在阴间受痛苦。那么有一个正面的例子，讲到但以理哈，但以理尽管那些总督嫉妒他哈，让大流士王颁布一条命令哈，如果向神向人在王之外哈，向神向人求什么，就必被扔到狮子坑里面。那么圣经上怎么告诉我们？但以理仍然在开着窗户的家里面哈，那么是一日三次哈跪在神面前祷告感谢，与常一样。结果呢是叫大流士王通谕全国哈，那么叫外邦人的王，叫外邦人的民哈，因着但以理的见证，因着但以理的好行为是归荣耀于神啊。那么但以理呢是一日三次哈跪在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说明他每天都是这样。那么到底谁是时间的主人？我们常常说是 your time, my time, you waste my time, 什么我的时间你的时间哈，但是这是不准确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哈，那个时间开始，实际上神是时间的主人哈。那么我们呢只不过是时间的管家哈，管家是不可以浪费主人的东西的哈。那么我们刚才说了，财主天天奢华宴乐，主耶稣怎么说的？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哈，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但是许多人行事是恰恰相反，腓立比书三章那儿说到，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哈，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正好跟主那个相反，以父的事为念。但是许多人呢，仍然是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怎么样才不会浪费时间？我们若是以父的事为念，放下自己背十字架，就像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那样哈，他说：“父啊，你要是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我们这就没有浪费时间哈。摩西在旷野牧羊四十年。是浪费时间吗？不是的。那么上山之约的作者哈，他第一次坐牢十年哈，为主的名受苦哈。那么十年学习 听命胜于献祭，这时间不是浪费时间，因为十字架在他心里面动工了，他里面被改变了，否则呢就是以自己的事为念。我们外面再怎么通达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如果我们内心没有被改变，实际上也是浪费我们的光阴。那么关于如何做好时间的管家，我呢没有什么新的亮光，我只是从经理中交通可以付诸于实行的三点。第一点是标杆要清楚，就是以终点为始点，以终为始。我们服侍主的人可以很忙碌，我们信主的人跟从主的人可以很忙碌，但是不可以盲目。那么南辕北辙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他告诉我们终点的重要性，而且使用 GPS 呢，你要先输入终点。那么申请研究所呢，你要先递交一个学习计划，就是 a statement of purpose。 那么每天你上班，我们那儿要填 time sheet 啊。你早上第一件事如果填 time sheet 的话，那么就比较容易。你这个时候填 time sheet 发现拆东墙要补西墙，好像时间被偷走了。许多年前呢，有一位弟兄去主那儿了，参加完这位弟兄的安息聚会呢，那么有另一位弟兄他说，我们应当思想一下别人在我们的安息聚会上会说什么，难道说他有一点地上的位置他赚了一点钱可是他一分也没有带走，还是说呢他让我们呢与我们主的关系呢更亲近了呢，还是说这位弟兄呢那么因着他的地上的见证，因着他在地上的好行为让世人让接触他的人呢真是归荣耀于神那么韩国有一个公司呢，他是专门让人经历自己的追悼会的那么很多人去了经过了这一场追悼会呢，从棺材里面爬出来，他觉得非常的受益人生的目标是更清楚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非常的清楚他的使命和目标，约翰福音十二章那儿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而且路加福音二十二章那儿提到，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认人子的人有祸了主知道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那么主也知道要按所预定的去死那么圣经上大卫和神心意的人使徒保罗还有伯大尼的玛利亚他们都非常清楚自己的标杆。诗篇三十九篇大卫那儿说，他说，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叫我晓得我身之中但世界告诉我好像我们可以永远活着，我们可以一天一天一天一天的这样过下去但大卫这儿说的是晓得我身之中。腓立比书三章那儿保罗提到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耶稣基督从上面召过来的奖赏。路加福音第十章主耶稣这儿讲的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烦恼但是不可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保罗说的我只有一件事以父的事为念，亲近主耶稣，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并且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在台北有一位传道五十多岁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遗嘱也写好了。那么我看了之后呢，非常的感动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那么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也写了个人的使命宣言，那么贴在我们家的冰箱上，我每天都可以看到，包括使命、准则、目标三部分使命就是墓志铭，准则呢就是你要完成这个使命，矢志不移的立场。那么目标呢就是使命的细化实际上就是要完成的事情，包括教会那么家庭工作还有社会各个方面那么我们属主的人的人活着为耶稣我们的价值观是有意有实就主义但是具体实行的这个目标呢，我们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的职分神给我们的托付是不同的但是最终都是为了我们见证我们的主那么神造的每片树叶子都是不一样的，刚才弟兄也讲了就是说要效法，可以效法信心，但不可以效法信心的行为，所以神在我们身上的恩赐是不一样的。 我们必须要不断的来寻求主哈，我们走出可以付诸于行动的一条路来哈，而且在实践当中呢，你不断的修正，而且不断的来更新。第二点就是向着标杆直跑，要事第一，优先次序。有一位女士呢，曾经不是曾经了，就是得了晚期的癌症哈。她经过了放疗和化疗，她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就说以后我再也没有时间做那些不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抓住一切的机会，恢复与丈夫的关系，与孩子的关系，他去关心去爱别人哈。那么当我们的主耶稣他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彼得劝耶稣不要去哈，不要上十字架。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嘛，退我后面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哈。那么主面如坚石，定义要往耶路撒冷。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在向标杆前行的时候呢，同样会有许多打岔的事情哈。那么比如主耶稣讲到撒种的比喻，经济指的是钱财的迷惑哈，晋升的思虑。实际上管理我们人的心呢，就跟管理的草民一样。我今年在后院里面就跟杂草做斗争，做了好几个周末哈，就是说，世界呢，它不停的在我们心里面撒这个荆棘，这个杂草的种子哈，它让我们一切的养分、时间、心思，那么叫我们就结不出果子来。那么我们呢，只有就披荆斩棘，排除这些干扰哈，就是说我们 focus， 要注视我们的主，要注视我们的那个标杆哈。我呢常常就跟我们的小孩子讲哈，小猫钓鱼的故事哈。那么小猫呢，一会儿做蜻蜓，一会儿做蝴蝶哈，三心二意怎么能够钓到鱼呢？那么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往前一直跑哈。生命的法则是什么呢？要新陈代谢哈，要更新变化哈。我们有人说呢，如果一个组织学老师呢，他如果停止了长进哈，他就不配当组织学老师。而且我们知道五年的工作经验哈，它不等于一年的工作经验又重复五次哈，重复做五次哈，它必须是不断的往前去的哈。关于这个优先次序啊，神必须成为我们的第一优先。我们每天早上和事情前，我们先来到主的面前呢，我们谢神赐给我们的这一天的时间，我们把这个时间交在主的手中哈。我们每天早上的那个灵修，那个到主面前的祷告和读经是不可少的那一件事情哈。实际上我们每次的这样的聚集哈，都是让我们的眼目来转向我们的主哈，让我们的心从世界上面来转向主哈，就让我们得基督为我们的产业哈。神永远是第一优先，同样我们也要花时间给配偶在一起祷告，这是不可少的事情哈。就是说圣经上说呢，爱妻子你们要保养顾惜哈，以弗所书第五章四个词，有保养顾惜哈。那么妻子呢，使丈夫有益无损哈。但是很遗憾，人太忙了，这一方面被忽略了很多。就是说很多的家庭是沟通不够或者沟而不通。我有两次碰到这样的事情，就弟兄知道了哈，让他家姊妹了，那家姊妹，他姊妹说没有，他不知道这件事情，他说我们在家里连话都忙的都顾不上说哈，我们不知道哈。就是说这就婚姻如同草坪呢，就看顾不够哈，就是说打草重生，你就没法见证我们主耶稣与教会的那个柔美的关系，那个亲密的关系哈。下面一点，花时间给孩子，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只有与孩子在一起，你才能随时管教。而且人心不在那儿也不行的，心不在焉也不行的。而且跟孩子在一起祷告也是很重要的事情。我每天晚上孩子睡觉前，我要为孩子祷告，为孩子祝福祷告。他们总是要记得这件事情啊，如果我没有为他们祷告，他们都不睡觉的。那么《申命记》当中第六章那儿告诉我们，神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哈。撒旦和世界借着 世上的一切哈，借着新闻什么这个往向孩子撒那个败子的种子，撒那个荆棘的种子。那么上个星期呢，我有一个很重的负担哈，就是说我到院子里面一看哈，看到墙上小孩子画的东西哈，那么我那个心里面很震惊哈，就是说小孩子想学坏非常的容易哈，一个小孩子在那儿画，所有的都跟着来画哈，甚至连那种骂人的话语都能够写在那个墙上哈，就是说这个世界太可怕了哈，这个世界太可怕了哈。如果我们没有随时管教哈，没有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哈，那么我们不知道小孩子将来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哈。我有一个同事，他们三个孩子，一个是同事的姐姐的孩子，一个是呢就吸毒了，一个呢就进监狱了，另外一个每三个月换一份工作哈。而且我当时在修大住的时候呢，在修大附近家有宣教室哈。那么他们从前呢在阿富汗曾经做过教的工作，那个时候呢他们因为太忙了就没有时间来管好大儿子啊，结果大儿子就吸毒了。所以这就给我们一个警告哈，就是说我们需要来花时间在孩子的身上哈。我觉得这个负担是越来越重哈，那么以后呢我也打算在家里面要更花多的时间哈，甚至在这个服侍儿童的方面我也要尽上我自己的一分力哈。我们知道就是说读过经济学或者管理学的人，他们都听说过或者学过一个理论叫做 Bucket Principle， 就是木桶原理哈。木桶原理，从前的木桶呢它是用一个铁箍哈，用个板哈，几块板然后箍起来的。那么这个水桶呢到底能盛装多少的水呢，取决于哪几块最高的板哈，取决于那个最低的板哈。实际上我们的家庭里面如果没有这个见证，如果有一个孩子丢失了哈，那么我们这个家庭的见证就没有出来哈。同样教会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就是说只是几个人在那儿追求，只是几个人在那儿追求的话，那么我们团体的见证还是出不来哈。实际上我们就是说最低的那一块板哈，就决定我们这个教会团体的见证哈。所以教会彼此相爱，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那个见证必须要出来哈，而且要顾及到每一位就是说软弱中的家庭，软弱中的弟兄姊妹哈。第三点呢，就是防备时间盗贼哈，管家的责任。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撒旦呢，他可以借着我们的坏习惯来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心思呢就决定我们的行为，行为呢长了就成为一个习惯哈，习惯呢就注定我们这个人的结局。所以说与其说管理我们的时间呢，不如说管理我们这个人哈，管理我们的心呢，要保守一切胜过，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呢是由心发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要说出来。我们心不任意而行，不在父的旨意之外来任意妄为，而是顺服圣灵呢，那么我们的习惯呢就决定我们的结局。所以一定要培养好的习惯，要弃绝那个坏的习惯，比如东西乱放哈，比如找东西，这绝对是浪费时间的事情哈。你办公室或者你家里的桌子上，你本来就放了两三张纸在那儿哈，你过了一段时间你发现上面有一堆纸哈，那么有加倍的收成。实际上呢就是说那个有一位朋友嘛，到我们家里面，就今后到我们家里面嘛，他说你们家太乱了哈，那么我们就是说全家呢齐心协力要收拾一下。另一位一个孩子的妈妈到我家里来，那个也是那时候哈，他说你们家太乱了，他说但是他说这个女人家里面这么乱哈，连下脚的地方还没有哈，怎么会这么喜乐，怎么还会这么喜乐哈，如果叫我的话我早就烦死了哈。那么 后来这位孩子的妈妈就信主了，这是圣灵在他心里面动了工了，这是圣灵在他心里面动了工了。所以呢，神能把坏事变成好事，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是没有见证哈。我们就是说今年全家齐心协力呢，把家里面好好收拾，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哈。那么感谢主，主做事他总是有序的哈。神造的万物呢都是从其类哈，万物各从其类哈，神季节呢都是有序的哈，那么事情也是有序的哈。我们今天的每一个言行，每一个行为呢，每一个语言哈，都是撒种。像我们在孩子面前的每一个言行，每一个行为呢，每一个语言呢，都是撒种哈，在孩子心里面撒种哈，将来会有加倍的收成哈。好的属灵的习惯是很难养成的，坏的呢却很容易复发的。我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弟兄呢曾经酗酒哈，但感谢主，他靠着主的能力，好像是把这个酒戒了哈，一直戒了8年。这一次呢，他到另一位弟兄家里嘛，另一位弟兄家说喝点提摩太酒没有关系啦。那么他就说，他就既然弟兄这么好，这么热心，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他就喝了哈。结果呢，这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他就从前的那些坏毛病、坏习惯全部都回来了，他就再度酗酒哈。所以我们要天天要天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哈，一定要自取十字架的大能哈，来让十字架的工作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一天活在肉身的里面，我们一天都需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哈。这十字架是我们唯一的保护，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哈，也是一直能够持续保护我们到主面的日子。不管一个人他从前怎么样追求哈，他如果哪一天离开了十字架的路哈，那么他就会跌倒的。所以我总结一下哈，管理时间的秘诀就是以父的事为念哈。我们跟随羔羊的脚踪，像主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那样哈，十字架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保护。我们需要清楚，就是神在我们一生当中的托付是什么，我的使命是什么哈，我的终点是什么。